马太福音系列讲到48，除灭耶稣。马太福音12章14节。韦保罗牧师，2005年11月20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3月19日。马太福音12章14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让我们以前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洞察力，使我们能明白这场冲突，这场耶稣与当时那些掌握宗教权柄之人的对峙。求你帮助我们理解他们的动机，也帮助我们明白他们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好让我们在面对永活救主时能谨慎自守，不重蹈他们的覆辙。愿这些话语因基督的缘故成为活泼的道，对我们心说话。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耶稣与法利赛人发生了冲突。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祭司，是神托付以色列人灵魂的属灵看守者。随着福音的展开，这样的冲突会越来越激烈。就在此之前，耶稣行了神迹，施行了医治，也教导了众人，而这些宗教领袖却质疑他的权柄，质疑他的圣经解释，甚至质疑他的能力。他们说，你在安息日行医是不对的。他们不是惊叹他竟能医治，而是挑剔他破坏规矩。但耶稣完全粉碎了他们的小反叛，不仅以真理回答了他们的神学问题，还以医治的神迹显明了他的全能。结果，这些人并没有俯伏敬拜他，反而如经文所记，他们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在深入那节经文之前，我想先带大家走一条思考的路，我称它为选择的道路或做决定的时刻。你可以想象，这些人聚在一个房间里，正在做出一个决定，他们要如何回应那位站在他们面前的基督。当我默想这一幕时，我就在想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们的决策过程是怎样的，是什么一步步把他们引向灭顶之路。于是我决定稍微讲一点关于做出选择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一天也都在做各种选择，该这样做还是那样做，要答应还是拒绝，计划 A 还是计划 B。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当你面对一个可能自己错了的现实时，你会怎么反应？你是死守自己的立场，还是愿意重新思考？我很喜欢在讨论甚至争论中听到别人说，你这个观点挺有道理，让我想一想。我喜欢这种回应。相比之下，我并不太喜欢有人立刻说，你说的对，我改主意了。因为往往这种改变太快，等他走到停车场，又碰见别人的意见，可能又改回去了。我们当然不该这么摇摆不定，但当有人指出我们可能错了时，我们是否愿意停下来，认真思想？箴言14章15至16节说，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也就是说，智慧人会停下来思考，让我仔细想想，看看我脚下的路。但愚昧人却固执己见，无论多么错也不肯让步。你呢？你是否已经深陷在自己的立场里，以至于拒绝承认自己可能有误？那我们是否会祷告呢？法利赛人并不是不祷告，他们是很会祷告的人。然而在所有这些冲突中，我们从未看到他们停下来祷告。比如说，各位，我们先别急着图谋害他，先祷告看看神的心意。他们从未这样做。雅各书一章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任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们应当祷告，求神赐智慧，赐悟性，使我们在面对抉择与冲突时能明白他的旨意。当你陷入两难，举棋不定时，你是否寻求 比自己更有智慧的人的劝告。箴言一章五节说，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的这智谋。你会不会在开口之前先找一位长者或一位你敬重的朋友问问你怎么看？这十分重要，因为另一双眼睛常能看到你忽略的东西。你看职业网球选手，他们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运动员，可看台上依然有他们的教练。而教练往往从未达到他们那样的水平，那他能教什么呢？他能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让选手看到自己看不到的问题。同样，我们也需要智慧的劝言，因为我们往往被自己的情绪、怒气、偏见所蒙蔽，陷在自己的框架里，看不清局面。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免疫于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人在身旁提醒、指点。圣经说，智慧人寻求劝告。还有一点，我们应当打开圣经，看看神的话怎么说。你们都熟悉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是否真正熟悉圣经？是否不断的学习、查考？我们永远不会学完圣经，从不会说我已经懂了圣经，还有别的课可以上吗？相反，我们要不断地汲取其中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面对自己可能错了的现实，当你站在选择的岔路口，你是否会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直到确信自己行在正路上？要知道，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却阻挡骄傲的人，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你是否常常在心里存着这样的态度，我可能错了？这句话难吗？我们是否都成了无所不知的人，连承认我可能错了都觉得难以启齿？也许我一直以来都看错了这件事。神赐恩给谦卑的人，但若我们心存这样的态度，我已经决定了，不要用事实来打扰我，那神就要抵挡骄傲的人。其实，当我写这篇讲章时，我自己也有点纠结。我常常在想，讲章到底该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来写？如果我全用第一人称，就成了我自己的故事；若用第二人称，就变成一直对你们说；若用第三人称，又好像在说某个无关的他，仿佛那人远在停车场之外，与我们无关。可真相是，这倒是对我们说的，是对你，也对我。所以我发现，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是讲到最好的方式。因为我不可能只对你们说，而不同时也在对自己说。今天的信息正是要提醒我们，在做决定时的过程和步骤。虽然我这里只能简要的谈谈，但我想问，当你面对重大抉择时，你会经历哪些步骤？你是否真的会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样，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祷告，寻求劝告，查考圣经，在神面前谦卑自己，或者你只是做一场成本收益分析，权衡做对的事究竟会多难？比如说，是啊，我知道这样做才对，但如果那样做，我就没法经营生意，我就付不起账单，我就……箴言二十二章十三节说，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也就是说，有时我们明明知道该出去做该做的事，却找各种借口不行动。其实哪有什么狮子，那不过是懒惰的托词。我前阵子和一位朋友吃午饭，他过去曾有上瘾的问题，感谢神，他现在基本胜过了，但仍是一场持续的征战，与网络有关。我告诉他，有些人现在同样的捆绑里，却不愿断绝网络，因为他们说，我没网就无法做生意。他听了摇摇头，对我说，那正是导致失败的心态，这只是借口。 主耶稣怎么说？他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马太福音5:29，他可没说，如果你的眼让你犯罪，那就找个理由留下它，因为你需要用眼睛。然而，我们常常做的却是，明知道某件事是罪，却为自己开脱。要是我真那样做，会很难，会带来损失。那就是成本与收益的计算。这些法利赛人当时站在耶稣面前，若他们承认耶稣是对的，他们的人生就会被彻底颠覆，他们的社会地位、尊荣、财富、身份全都会改变。他们衡量之后，宁可选择代价而不是真理的益处。我们是否也常寻找那些会附和我们错误的人？我喜欢箴言26:8的这句话，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弦里。你能想象那画面，一个人拿着甩石的鸡弦，却把石头绑死在里面，然后用力一甩，结果石头绕回去打在自己头上。为什么要去听那些自取灭亡之人的劝告？没有人同意我。哦，总有人会同意你，只要你想找，总能找到。可那些真正爱你、关心你的人，未必会附和你的错误。你总能找到人赞同你走向毁灭的道路，因为他们或想讨你喜欢，或想借你来为自己的堕落开脱。正如当年那些商议要害死耶稣的人，那屋子里的人全都彼此赞同。我们也常用各种心理健康的理由畏罪开脱，我知道我该那样做，可医生说我若那样会引发焦虑，我承受不了，所以我必须离开妻子，离开丈夫，离开孩子，必须说谎、作弊、偷窃，因为否则我就会焦虑发作。我不是轻视焦虑的问题，但圣经并没有说若一个人听真理会焦虑，那就可以称恶为善。可是我们常这么做，用健康的借口逃避正确的事，或者我们为自己的不敬虔找更大的理由，宗教所犯下的一切恶，这是世人最常用的挡箭牌。人们说，你信教？我可不信那些宗教，我不喜欢有组织的宗教。我通常回答，那就来我们教会吧，我们可一点都不算太有组织。至于宗教之名下所行的恶，那是多么拙劣的借口。箴言24:12说，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你以为在神的审判台前，你能用这个理由为自己开脱吗？你说，主啊，我本来会信耶稣的，会跟随他的，只是看见宗教里太多罪恶，所以我拒绝。你觉得神会回答，哦，对，这理由真好？不会的。真正的问题不是宗教里的人做了什么恶事，而是耶稣做了什么恶事。他有行过任何罪恶吗？我们不需要为教会历史的每一页辩护，尽管事实上基督信仰所带来的善缘超过恶。纵然有些披着宗教外袍心却远离神的人行了错事，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怜悯事业、医院、孤儿院、救济组织都源自教会，源自十字架的精神。所以宗教之名的恶行并不是个好借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切不可低估人性中不敬虔的潜能，包括你我在内。若我们今天没有变成那样的人，那只是因为神的恩典。那些当面站在活着的基督面前的法利赛人也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也会愤怒，也会紧张，也会害怕。他们知道自己错了。我们从马可福音的记载中看到，当耶稣面对他们时，他发怒了。马可福音3:5，耶稣不会因为人想不明白就发怒，他怜悯那些软弱困惑的人，正如经文所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马太福音12章20节，但他向那些刚硬的人发怒。那屋子里的人就是心硬的人。还记得上周我们提到的以弗所书、罗马书吗？心硬会导致思念的虚妄，而那正是他们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今天只是想带你们走一遍决策的过程，当你在做决定时，到底是什么在主导你？是镜前的判断，还是心中的刚硬？你是否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会重新思考，会祷告，会寻求劝告，会查考圣经，会在神面前谦卑？还是在自我与情绪的驱动下，关上心门，只凭一时冲动做决定？最近我认识一位朋友，是我一直在传福音的人。他是个好人，好丈夫，也好父亲。有一天他打电话来，说想见我。我让他到办公室来，他坐下后说，牧师，我遇到一个问题。他和我差不多大，曾是一名运动员，而且在他的项目中曾获得 NCAA 冠军。他所参与的运动非常激烈，他是一个结实有力的人，而且脾气仍然很火爆，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有一天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有一群人让我非常恼火，我这里不方便详细说，但可以说他们像是一个小型的邪教组织。他说，我有几个月没见到他们了，下周我会见到他们，我想让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应对他们。他把整个事件的经过都讲给我听，说我会走过去见他们，我会见到他们，我该说些什么。因为我很生气，我便把我通常会用的方法教给他，如何化解敌意的局面。我告诉他，你可以这样说，既不会完全忽视他们，也不会陷入一场激烈的争吵。我们讨论了如何以最佳方式回应，他说，我会打电话告诉你结果的。我非常钦佩他能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个可能做出错误决定的环境中，于是愿意坐下来，让另一双理性的眼睛帮他分析，指导他走出困境。你在做决策时会这样做吗？我说的不是去买 1% 还是 2% 的牛奶，而是那些会影响人生重大事物的决策。你会停下来，回头，打电话，请教别人吗？你会去权衡，去寻找更多信息吗？婚姻，为人父母，经营生意，与邻居和朋友相处，甚至教会、长老、执事的运作，如果我们都能在反应之前祷告，谦卑地寻求神的指引，该有多好。如果我们都说，神啊，我该怎么做，然后经过一个过程弄明白神的旨意，最后照着去做，这将会改变许多事情。我曾见证另一位弟兄，他向我提出一个道德困境。我告诉他，你需要做的是打电话去找那个人，和他谈一谈。他回答，那会很尴尬。我说，是的，但这就是你必须做的事情。他略带惊讶，但很快就明白，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开口沟通，面对问题，坐下来谈清楚，这能解决许多其他问题。我并不是想把这篇讲道变成如何做出正确决定的课堂，我想带大家进入那间房间，那些站在耶稣面前的人，他们选择了一条道路。在所有可能的道路中，面对耶稣，这条道路关乎生死，关乎你的命运。耶利米书6章16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朋友们，古道就是耶稣，是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约翰福音14章6节，耶利米说的并不是靠行为称义或儒家佛家那样的伦理体系，而是指向耶稣本人。面对基督的那一刻，就是人生中最关键的岔路。在今天的经文中，这些人没有选择古道， 而是密谋对付耶稣。这里所说的密谋，原文类似于研讨会或会议。面对不可否认的真理，他们开了一个反耶稣研讨会，讨论如何摧毁耶稣。你看这件事，不觉得近乎疯狂吗？仿佛犯罪的边缘。想想约瑟的兄弟们，他们曾密谋杀害约瑟，又将他卖为奴隶。而今天，耶稣来到自己的世界，却没有被接纳，他们聚在一起，策划如何毁掉耶稣。设身处地想象，你在那个房间里看着这些人，你会怎么想？他们疯了吗？犯罪了吗？若拍电影，演这些人的演员的足够疯狂。路加福音记载说，他们满心怒气，相互商议如何对付耶稣。但怒气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意思是心智空虚，实际上他们是无思维的，满是盲目，他们的研讨会完全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毁灭真理。他们并非出于真正的公义，而是为了维持自己表面平静秩序的世界。他们知道耶稣是真理，他们知道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理，但仍然合谋要毁掉他。朋友们，如果我们以为这只是历史事件，如果我们试图减轻世人历代的责任，那就错了。这些人站在活生生的基督面前，明知道真理，却合谋毁掉真理。我们若不警醒，也可能在类似的环境中，受到自己的偏见、情绪，甚至所谓的合理化所蒙蔽，做出违背真理的选择。那些效仿他们、重复他们所做之事的人，历史上似乎没有人对耶稣的真理缺乏认知。我要指出的是，他们在耶稣面前所承担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他们当时亲身站在耶稣面前，责任就比下一代或后世任何人更大。为何如此？因为人的责任感并非仅因耶稣的物理在场而产生。即使神迹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应当悔改，圣经显示真正使人负罪的并不是奇迹本身，而是神的话语、神的道。约翰福音12章48节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朋友们，神的话就在我们手中，我们也承担责任。所以，不仅仅是当年在耶稣面前的人，即使是今天被福音真理触碰的人，也同样面临这种责任。这种破坏耶稣的企图，从当时的阴谋发展到他的十字架，再到复活后，仍然困扰着反基督势力。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一度成功毁掉了他的肉体，但复活打破了他们的阴谋，拆毁这点，我三日内要再建造，耶稣不再被毁灭，基督的身体被重建。从历史看，破坏耶稣的企图从未停止，士兵被贿赂，说空墓被盗。几代教会里，总有人承认耶稣是历史上的人，但否认他是神所告立的基督。这就是约翰所说的敌基督的灵，约翰一书四章三节，否认耶稣是应许的弥赛亚。他们试图把耶稣变成非肉身、抽象的精神领袖，虽然表面上尊敬，却否认他的本质。今天的情况类似，如果不能否认耶稣的存在，他们便尝试把他塑造成非真实的耶稣，攻击圣经所论述的耶稣本体与事工。学术、文化、媒体常以知识力量追随这一心态，但正如法利赛人当中充满心硬和无私的行为。这种企图从来不是心智的探索，而是心硬所驱动的盲目行动。最后，我们必须强调真实的耶稣。教会必须持续呈现完整的耶稣。我们永远不能说，我已经完全明白耶稣了，可以转向别的事物。用一个较低版本的耶稣，可能暂时更容易被接受 安抚心理，但那不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无论是奥普拉版本的耶稣，还是某种人生导师式耶稣，都不能取代真实的耶稣。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7节宣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耶稣自己也大胆宣称，圣经是关于他的，约翰福音5章39节。因此，教会必须从讲台上，从信徒口中宣讲真实的耶稣，他是神，我们唯一真正的大祭司，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顺服神预言之言的耶稣，是复活的救主，是为罪人代求的中保。他的身体为赦罪而破碎，宝血流出，约翰福音6章53节。让我们以这位耶稣为中心，预备心灵来到他的筵席。让我们祷告，天父啊，若靠自己的本性，我们也会密谋阴谋毁掉神的儿子。感谢弥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神的羔羊的荣耀与作为。求弥除去一切阻隔，显明真实纯正的耶稣，使他的名被正当地宣讲，被真心信靠。父啊，我们也明白圣经反对虚伪，尤其耶稣称呼那些自称为义却不是真实的为假冒为善的人。求弥让我们不做表面功夫的信徒，而是真正遵行他旨意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